来啊，同胞们，让我们靠着神的能力前进迦南地。
进入约书亚记，看耶和华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征战迦南，汲取其中的教训，操练信心的功课。欢迎参加约书亚记研读。今天起，我们将会进入约书亚记里头，和约书亚以及以色列人一起征战迦南。生命记34章第8节就提到，以色列人为摩西的去世哀动不已，全民哀哭了30日。接着呢，生命记34章第9节说，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那摩西去世就代表一个世代的结束，一个新局面的开始。神的仆人死了，但神没有死，神的计划不会改变，神的事工也不会停止。约书亚承继了摩西领袖的职分，这是神的拣选，为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攻迦南，完成神所定义成就的事情。但面对前面的征战，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也许心中会有许多的疑虑。一个在旷野漂流40年的民族，怎么能够战胜迦南地强盛的各民族部落呢？而根据民数记26章51节的记载，当时能够出战的以色列男丁有601730人，那如果再加上未能够出战的男丁和妇女的数目，有圣经学者就估计当时的以色列人数呢，大概有300万。要带领这一大群男女老少不简单啊。虽然约书亚有神的召命，有摩西的按手，有军事管理的智慧，有征战的经验，但约书亚正承受摩西去世的伤痛，从此要一个人独挑重任。大家想想，约书亚的心啊，难免会惊惶。所以约书亚记第一章就记载，神特别的向约书亚晓谕，应许他必与约书亚同在，他必带领以色列人夺得迦南地。这不但是对约书亚的勉励，也是传授约书亚如何靠着神得胜的一个秘诀。约书亚记1章1到9节，神3次的提到摩西，要约书亚在摩西身上认识3件事。第一，1章3节，神向摩西应许次第。第二，1章5节，摩西担起领导工作之时，神与他同在。第三，1章7节，神借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依然有效，百姓要一生遵行。文慧相信，在后来艰难的日子里，这3个提醒必然使约书亚想起昔日与摩西同工，一起经历神大能的种种往事，这会使约书亚能重建对神的信心呢。约书亚记1章3到4节，神对约书亚提到他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界，南边呢直到旷野，或称作沙漠，是位于死海的西南，可能是阿拉伯旷野，为迦南地和西乃半岛的一个分界线。北边呢，就到利巴嫩山，是位于加利利海的北边。而东边呢，就是伯拉大河，也就是今天的幼发拉底河。西边呢，就到大海，也就是地中海。当时啊，这广大的地域里最大的民族就是赫人，虽然当时的赫人已经退居北方，但是迦南地 人称为赫人之地。那么神应许约书亚，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那我们要知道啊，在圣经里，脚呢是权力的一种象征，被踏在脚下就表示被征服了。我们可以参考诗篇110篇的第一节，神勉励约书亚还有以色列人要凭着对神的信心前进迦南，因为神已经将这块地应许赐给他们了。那么接下来一章的5-9节，神就向约书亚宣告，他拣选摩西也拣选约书亚，约书亚受命要完成神的托付，就如同摩西所做的。所以呢，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如同摩西。而完成神的使命的秘诀呢，就在于遵守神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律法，行在神的真理当中。如此，神就必与约书亚同在，那么约书亚自然能够得胜了。1:9，经文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这是一个强调的反问句，强调出神的权柄，也是对约书亚再一次的提醒。接下来我们再看约书亚记1:10-18，这呢就记载了约书亚领受了神的召命和勉励，负起了领袖的责任，开始下达几项命令给以色列人，准备进攻迦南。那首先是1:10-11第一道命令，那就是呢要以色列人为出战准备粮食。经文里头所提的百姓的官长呢，应该是指摩西呢在各个支派当中所设立的千夫长、百夫长这些管理百姓的人。那么1:12-18是约书亚所下的第二道命令，但是这命令的对象不是全以色列人，而是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的人。约书亚呢就要求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要和其他支派的以色列人一同去征战迦南。那我们要问了，为什么约书亚要对这两个支派半的人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呢？根据民数记21:21-35、32:1-27的记载啊，原来当摩西还活着的时候，当时的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就向摩西请求，希望能够定居约旦河东面，摩西就答应了他们的请求。那么后来呢，以色列人前进迦南地的时候，已经先在约旦河东面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占领了这块地方，因此流便、加德还有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呢已经分得这个地方了。但是两个支派半的人也曾经答应了，在以色列人攻占迦南地安居之前，他们会帮助弟兄攻取约旦河西的地方。所以呢，约书亚就要这两个支派半的人追念当日的承诺，并实现这个承诺。因为夺取迦南地是神给全以色列人的应许和使命，所有以色列人都当尽力完成。更何况这两个支派半今天能够分得约旦河东面的地方，也是全以色列人共同征战得胜而来的。那么现在以色列人要进攻迦南，这两个支派半的人当然不能够置身事外了。好，接下来1:13就记载约书亚提醒这两个支派半的人要记得神的吩咐和恩典。约书亚告诉他们，是神使他们得享平安。平安呢这个词 也可以翻译为安息，表示呢边境安定，与邻国和平相处，并且呢境内没有内乱、疾病、饥荒等等生命的威胁，人民生活安宁。而两个支派办的人也只需要派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那如果我们按照出埃及记38章26节的记载，我们就知道呢，这些大能的勇士呢，就是指那些20岁以上勇猛、能够携带兵器作战的男丁。那么二支派办的人怎么回应呢？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这两个支派办的人呢，在1章16节、18节呢，就记载他们愿意听从约书亚的吩咐，去实现他们的承诺。在1章16节就说啊，这两个支派办的人答应要顺服约书亚的带领，凡约书亚所命令的都必听从。这就表示啊，以色列人对约书亚这个领袖的职分是相当肯定、相当顺服的。接着1章17节就说出了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这么支持约书亚，因为约书亚是神所拣选的仆人，如同神拣选摩西一样，所以以色列人顺服神的权柄，听从约书亚的命令，效忠的程度犹如以前效忠摩西一样。好，1章18节就说到两个支派办的人，也就是全以色列人的心声，那就是他们愿意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呢，凡干犯律法、不听约书亚命令、叛逆的人都应该处死。最后呢，以色列人就勉励约书亚，你只要刚强壮胆。这句话刚好和1章6节、7节、9节神对约书亚的勉励互相的呼应。这时的约书亚不仅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和应许，也有百姓的效忠和支持，成为名副其实的领袖，要带领以色列人展开进攻迦南的大计。亲爱的弟兄姊妹，约书亚身为摩西的承继者，要带领一个民族完成一场艰辛的任务，这并非一般人可承受的责任。但约书亚接受这个任务，不是因为他对自己有信心，而是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召命。神要成就一事，就必成就，神拣选人就必与他同在。所以约书亚清楚地知道是神做事，而不是他做事。他要做的就是靠神刚强壮胆，接受神的托付，并且遵守神一切的吩咐就行了。这也是今日神对教会领袖们的心意，更是神对每一个属他儿女的心意。但我们是否愿意效法约书亚的榜样呢？好，究竟约书亚有何征战迦南地的计划呢？下回再跟您分享。效法约书亚的榜样呢？好，究竟约书亚有何征战